继续学习啊，看大家线上音乐生意可以吧？我们就说这个经的翻译的这个历史呢，我们就不去解释了，大家都可以查出来它不同的时期的这个版本啊、译本啊、翻译的历史啊这些，我们就这部分就不介绍，因为它是个知识性的东西啊。但是这里就提到有一个就是一经法师的版本呢，有七佛嘛，讲这个七佛。七佛各自有他的愿，我们今天学的这里边呢，实际上就是这个版本把七佛都没有详细展开啊，所以有一点区别。版本呢，可能我就不再展开啊。那么下面来看这个经的这个纲要啊，就是这一部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的这个纲要。纲要呢，根据太上大师的经，太上大师的这个讲法啊，就是说，就是宣谈大义，然后提起纲要，就这个经总说。其实我们看古人解经时，它这个选论这部分非常重要，或者纲要这部分非常重要，它体现了一个古人对这一整个一部经的一种整体的一个把握啊，核心思想和框架结构的一个把握，以及一部经和整体佛法的一种关系。我们看一下这个，实际上太上大师对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经啊，他的这个解释，他是用两个字，就是智和悲两个字，就是智是药师医正行果啊，这是智慧门啊，智是就是展示这个药师佛的医正庄严和他的行和果。啊，心和果，就是他的大愿、大行、大果啊，就成就以后，他在法界中的这种作用，这是智的这一方面，就，这个智当然包含了菩提心啊、根本智啊、大觉智啊这些。那么悲呢，我们说悲智双运啊，悲智双运，大慈大悲，大愿、大行的大智大运。那么悲呢？是济，就是救度，向法转时期的有情，向法时期的有情众生，也就是说，在这个佛法没落的时期啊，正法向法末法这个三个时期啊，在佛法走向这个没落的时期，然后呢，他的这个悲愿的这种作用，所以说智和悲啊，智是药师医正行果，悲济。嫉妒的嫉，妒忌的忌，向法转时的这个向法时期的这个友情，我们先看一下第一部分啊，就所以这个总纲就是智和悲啊，就是药师佛的这个因地行和果，因地行、因地愿、因地行和这个果地的这种功德，以及我们和我们这个凡夫，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如何从此经，从药师佛的这个。这个作用中啊，功德中啊，来自救救人啊，自度度他。好，他说这个首先这个纲宗啊，就这个基本上纲领性的内容啊，就是说文殊和佛的问答中可以显示出来。这个曼殊啊，就是文殊，曼殊师利是文殊师利不同的这个音译。那《金刚经》里面他在问的也是一个问题来引起的，《金刚经》讲。须菩提问佛，他说：“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降伏其心？”所以《金刚经》讲如何安住，如何降服我们这个躁动不安的或者烦恼的这个妄心啊、妄想心。那么这个两个大问题就引起整个《金刚经》的这实际上相当于《金刚经》的纲宗，整个一部《金刚经》就告诉我们如何住、如何降伏，如何降伏其心。那么这里的经呢，就是药师经里面也是由文殊师利的这个曼殊师利法王子，他的这个问题引起的。那么他问他说：“唯愿眼如是相类诸佛名号。”所以他讲法界中的诸佛，他们的名号以及他们的本来的因地的大愿，以及他们的殊胜功德名因。果殊胜功德就是成就的这个最终成就的这种在法界中超越时空的和众生对众生的这种救济的这种作用，对我们的身心有益的这种作用。 那么印记呢，就是他这个大愿，当然他的名号和他的愿是有关系的，和他的愿力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呢，他开始是问十方诸佛法界中的佛，那佛这里就举了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以及东方七佛啊，这个七佛的本愿功德。所以说，这文殊师利呢，他以大智上求佛道，因为他文殊代表智慧，对吧？这个东方也是万物生发，万物生发，你要生长的旺盛，你土壤要好，对吧？力量要足，种子要好，那就是在我们这个因地就是菩提心，我们现世的这个身心健康，这个是基础，对吧？我们的这个和谐的这个身心内外环境，这是我们的一个一切的基础。所以说，他说，如是向你诸佛名号及本大愿殊胜功德，这是文殊发的这个问，文殊发的问，所以要行分两半部，上半部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讲药师佛的因地的大愿，因地的大愿，药师佛的名号国土。以及他本行因地中行菩萨道时的十二大愿，和果德后面成就的一正庄严，这是上半部啊，是纲要，也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它的名称的来历，就这部经也叫本愿功德经，但这部经有三个名称，还有一个叫拔一切业障，就是消除沉重的业障，或者这个消除重的这种业障。所以这部经呢，它有这个拔障的，就消除呀，比如身心的痛苦呀，或者这个无明啊等等啊，这些它都有这种功用，所以前面是讲它的本愿和功德，后面讲它的这个就是众生如何借此来救度啊，救度修行，所以第一部分是智的，是智，加上因地和药师净土的这种庄严圆满之相。那么第二呢，就是第二部分啊，就这经的后半部，可以说前半部分为智，显示果地，然后呢显示这个药师佛净土的这个果地因地和果地，然后呢这个后面这个悲的后半，这个经的后半部是悲即相法转时有情，就相法时期这个转变时期的这个有情度化这个众生的这种作用，也就是说，既然成就了药师佛的这个净土，药师佛的这个国土，成就他的大愿，那么我们现在的人，就我们现在接触的这个听闻药师经、听闻药师佛名号的人，我们如何从中受益，或者说如何依法修行，来达到自利利他、自救救人的这个目标。好，所以说呢，他是文殊师利的问呢，他有两个意，两层含义。首先是以大智，他的智慧感佛，就请佛说药师本愿行果功德，就是本地的十二大愿，以及他的行持他的果地的这种功德，就成就这个净土的这个庄严啊，一正庄严。然后他还有一个问题，就继续啊，他的问题两部分。然后呢，就是说。请佛讲这个功德，它的目的是什么呢？令诸闻者，令听闻药师佛名号和药师经法门的人能够消除业障，所以说业障消除，业障它涵盖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其实所有人都在业障之中的，就是业就是障碍，业也是我们所遭受的一切的这个境遇啊。当然大家善业呢，就是说善业不善业，从修道来讲都可能成为障碍，如果说你福报很足，但是你如果没有智慧，那么或者挥霍自己的这个福报去做一些不如法的事，障碍它是一种成道和究竟解脱的障碍，但是更多的或者更现实的，对很多人来讲是我们现在的身心境遇，我们的不如意的地方，那我们的疾病，我们的这个烦恼，我们的痛苦啊，或者我们的种种的不如意、不自在的这些状况啊，这些都障碍我们去修道行道啊，修道行道成道啊。所以说，令诸闻者，就是听闻这个法门的人，能够消除业障，然后呢，为利益下法转世诸有情啊。所以说，悲寂。悲寂相法转时诸有情，这是实际上来自于这个相法转时这诸有情，这来自于这个经的本身，就是说，唯欲利益 向哪转是诸有钱。所以说药师经它一个特点就是解决我们实际的问题啊，要用佛教的这个方法啊，佛教的这个功德和智慧来解决我们现实的问题啊。当然不仅仅停留于现实，还有超越的问题啊。啊，由曼殊指大悲，所以说文殊师利还有大智大悲。大智问成佛的这个佛的这一部分，大悲呢讲众生如何来超越的这一部分啊。所以说文殊师大悲下济有情啊，所以发这个问，然后呢就请佛说药师本愿功德，然后使诸问者得大法力啊，拔除业障，消灭消灾安乐，所以说消灾延寿，增福增慧啊。所以佛赞叹赞许，他说曼殊师利，文殊师利如以大悲啊，就是你有大悲心。所以佛经里面他是问问题，他很有讲究，就是他的问问题的人他有悲心啊，他问的不是琐碎的鸡零狗碎自己的这种小问题，或者那种无知的，他问的是大悲，出于一个大愿大悲来发问。如以大悲，劝请我说诸佛名号本愿功德，为把业障所缠诸有情啊，一切的众生利益安乐啊，利益安乐。相法转世诸有情啊，就安乐利益，令这个相法时期的有情能够受到受益，能够得到安乐，得到安乐。这是下半部经啊，下半部经，所以上下半部的纲要啊，就是说，就是从有两句话，一个智是药师医正行果，悲寂相法转世有情，这是从文殊师利的一个问题里面引出的整个全经的这个内容的一个提纲。那么在这个下半部的纲要里边呢，还有两部分，就是说悲寂相法转世有情，它这有两部分，一个呢是拔除一切业障，就是消除业障，消除业障。我们有种种的障碍不如意，不管是在现实中啊，就是身体啊、事业、家庭、情感，学业啊，还有我们的健康啊，各方面都有这种不如意的地方。同时呢，还有很多心灵上，比如说我们想要得到智慧，想要得到禅定，我们想要了解这个终极的这个圆满的这个佛教的道理，那我们也会有这种障碍。那就是说，所以这个业障就包含了很多，就是情感上的、精神上的、认知方面认知方面。好，所以说拔除一些业障，然后呢，就是另外呢，他还讲到十二神将啊，十二神将呢饶益有情，这里面讲的十二这个十二个这个罗刹啊，十二个这个罗刹，他们能够救度有情，实际上十二罗刹他们各自有他的名号和他的咒，包括七佛也有他的咒，在这个义净法师的版本里边是有啊。我们今天这里边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简约的一个唐玄奘的一个版本，再加了一点点咒，那个灌顶咒。好，我们看，拔除一切业障，拔除一切业障呢，就是说如来加倍啊，就说。受到这个文殊的这个祈请后呢，佛呢，然后呢，来演说或者讲说，这个药师佛的这个名号和本愿的功德。东方有七佛，对吧？然后实际上，我们这主要是讲一个，就七个合在一个，其实它的功德是一样，就讲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是吧？讲这个药师佛的名号、因地的本愿功德，一直修习，一直修习的是呢。依法修行，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学他的因地大愿，另外一方面他里面讲了很多具体的方法，比如说怎么样去，香花，这个床盖怎么样去，就一定的这种仪轨和仪式。另外一种，比如说你如何去念这个咒，念咒，然后比如这个咒，你把这个灌顶咒念100遍，然后你清净的供以后念这个咒，然后把它变成对着这个水念，把这个水让病人喝下去它就有作用 但是这个涉及到这个实际的问题，它是很多不一样的，就是有的灵，有的不灵。灵和不灵呢，其实不是佛不灵，是我们的人，就你的心是不是诚，是不是专，是不是清净啊？就你包括你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修行很好，就定慧很好的人。所以说这个但这里边提供了这样一种方法啊，一种方法。啊，他说，然后呢，你就一直修行就可以，首先拔业障，另外得到大的利益和安乐。这个利益有两方面，一方面身体健康，还有一个人际关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金钱，就是我们的物质生活啊，这都有利益，然后得到安乐啊，安和乐，对吧？安其实你身安则道隆，对吧？我们的内心的这种快乐啊，内心的快乐，不光是自己快乐，周围的人啊，也会得到一种快乐。然后蒙佛加倍啊，消灾延寿啊，得到佛的这种佛力的加持和这个十二神将的这样一种加持啊，然后可以消灾延寿啊，消灾延寿。所以说呢，这个经呢，另外一个名字叫拔除一切业障得度生死经啊，拔除一切业障，然后呢超越生死，超越生死，生于净土啊，超越轮回啊，得到永恒的快乐。但这里边呢也可以分两段啊，分两段呢，就是说就第二部分，这个就是说拔除一些业障的这个部分呢，可以有两段。一个呢就是说闻名灭罪往生，哎，你听佛这个名号，听着，比如说假如说有一个人，他生前他并没有反感佛教，也没做很多的恶业，但他还有一点善根的话，那么他临终的时候，你看见南无药师琉璃光来，或者就用念佛机放药师琉璃光，那么药师琉璃光，那对他有作用，有很好的。就像地藏经也有他的名号和佛的名号的巨大的作用。如果我们生前在我们现实中，如果我们有这种熏习，那是我们的最终也会很好，就现世得益，未来得益，就在我们这个老年最终啊也会得益啊，往生的时候得益。所以说闻名灭罪往生，哎，可以顺利的往生，最起码往生善道，哎，脱离恶道，或者往生的净土去，哎，东方西方净土。第二个呢，就诵咒除病离苦啊，就是涉及到这个灌顶咒。我看到我走过一些地方，一些朋友和一些医馆里面，是中医养生馆，他们很多就是个就是把这个药师咒，就是拿一个大的一个玻璃框点，然后一些书法家写了说，就在他这个某些地方，就或者门正大门啊，或者正厅里面，就是药师咒啊，药师咒啊，所以诵咒。但是它从根本上来讲，它是要我们去就是内化啊，内化是我们净化我们的身心的一种力量和一种习惯啊，习惯啊，然后就是说诵咒除病啊，可以解除我们身心的这个病痛，然后呢离苦啊，得到现世的安乐和未来的安乐啊，所以说拔一切业障得度生死经，这也是药师经的另外一个名称啊，另外一个名称，它的作用呢就是说。在这个就是说拔除一些业障里边有两个，一个是闻名灭罪，再一个是诵咒除病啊离苦啊。我们看先解释个进一步的解释，就闻名灭罪往生，就指的是愚痴没有智慧的众生，缺乏信根啊。所以佛教和佛教最核心的就是一个信啊，就是一个信。这个信实际上代表了我们对某种啊某种美好的超越自己的一些东西的一些向往，实际上是我们心理力量的一种净化和升华的一种作用啊。但它并不是迷信，并不是迷信的。佛教讲正信和智信，有正知正见，有智慧的一种信。那迷信就是信鬼神啊，这药师经后面会讲的，信那些鬼神，那些民间宗教的一些东西啊，那些大仙啊，仙家那种不究竟，包括一些比如说那个像那个养小鬼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港台的一些人啊，他们养小鬼，这实际上它是有非常严重的因果啊，很就是但那就不是正信啊，不是正信。好，那个。就说我们末法的这个是信相法世界的众生，末法世界众生呢，却于信根在活着的时候造种种的不善业，到死的时候会遭到这个三途极恶之果报，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啊这个果报。但是呢，在这个生死之际啊，关键时刻呢，如果能够听闻
药师名号本愿经啊，药师名号或者听闻这个经啊，就可以灭罪往生啊，灭罪往生。经里边引用经里边的原话啊，就说，说佛告诉曼殊室利童子说，有的众生有诸众生不识善恶啊，唯怀贪恋，就有的众生呢善恶不变是吧，好坏不知，然后呢只是充满了这个贪心和吝啬这个悭贪之心啊，不知道布施，以及布施得到这种善果啊、善报，然后呢，再个没有智慧，哎，缺乏信根啊，而且都是贪财敛财，多聚财宝，勤加守护，哎，勤加守护，这个，然后呢，就是很吝啬，然后见就是有的人来，需要的该帮的人不帮，对吧？不愿意布施，见乞者来，其心不喜，人家来要他的，哎，或者乞讨的。或者种种能帮的他不帮那样，然后呢，即说没办法啊，没办法，就是说是不获益而行事，就是说不得已来布施的时候呢，就像割他的肉一样啊，这是我们这个我们的就贪财嘛，对吧？我们说财色名食睡，这也是我们的这个人类的这个贪欲的一种表现，一种表现。这东西实际上它，如果你太贪了以后，就产生无穷无尽的烦恼。啊，无穷尽的烦恼啊，所以说你像割自己身上的肉，然后呢，深深痛惜啊，然后呢，像我们经常会看到，比如家里的这个很有钱的人，他的后代尸骨未寒，然后他的这个一帮家人就开始分财产，对吧？就打的打打闹闹，对吧？就是到最后这个弄得很不，包括亲情啊，都反目啊，都是为了，包括有的是继承这个房子啊等等啊，这些就是很多事情都会导致反，实际上就大家把钱看得太真了，啊，看得太真了。那像这样的人啊，还有一些悭贪友情，积聚资财，有的人他就说自己也不舍得用啊，与其自身尚不受用啊，何况能与父母、妻子、奴婢做事啊，以及来有需要来乞请乞讨的人啊，但是这些人呢？就这些吝啬鬼啊，吝啬鬼，这个贪财的人，他这些人呢，到命中的时候，他会到恶鬼界，而这个东西就是很辩证的，就是阴阳变化，就是你贪了很多，然后最终结果就是恶鬼道，永远贪得无厌，就是恶鬼道。恶鬼道就是他有的在业障中，他会显现为这个人，很多现实的一些疾病啊，这些东西，他会出现这个吃不下去啊，恶鬼那个喉咙很细，就想吃不到，这样，就极度的贪婪。会导致极度的贫穷，所以佛教呢，它和世间法它是一个，从表面来看是反的。佛教认为你要得到大富贵，你首先要布施，首先要布施啊。所以，我们看《地藏经》里面讲，你要回向法界，就是帝王这个大臣，他这个最底层的人去布施，然后但是真诚的慈心含笑亲手布施，或者去整理经典，或者去修这个庙和像，那他功德无量。他如果再能发大心回向法界，那他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利益啊。就是我们的心量布施开，你布施后，你的心胸宽广，对吧？特别你无所得之心布施，我清清爽爽的，那就他自然他会他的功德啊，功德无量，就得到我们的法身智慧，我们的心性就会打开，当下就可以得到一种快乐，哎，气脉身心都会舒畅。啊，还有无量的啊，就这些，就是这些人，就是他，到时候会升到恶鬼界，或者傍生，傍生就是畜生到里边去。他曾，但是这类人啊，这类人，但是他活着时，他这些吝啬鬼是吧？他在，但是他如果他在活着的时候，曾在人间活着时，即使他暂时闻过，哪怕听过一次啊，或者听过一句。曾得赞闻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啊，听过这个名号，然后他堕到恶趣以后呢，他赞这个种子，就这个名号，这金刚种子，无形中潜意识在他阿赖耶识种子在那里边。如果在恶道的时候，他可能会成一下就忽然醒悟，这个力量就可以把他带出来啊，就可以从里边超生，从那恶道超生啊。他如果现在恶趣，赞得意念彼如来名。啊，那突然他想起来，哎，那个名号，啊，或者有一些，他可能比如有的做法会，做这个药师法会，他回向的是那些东西，他应缘，他听了，哎，一下恢复他的这个记忆了，一下他就出来了，啊，这种，给予 念诗啊，他想念，就像他意念想念的时候，或者他心里念诵的时候，一下就从这里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做一些法会回向，还是非常有用的啊，非常有用的。但最好是在世的时候，我们去要熏习啊，要多多熏习，那不至于走这么多弯路，是吧？而这个时候呢，他就从那恶道里边可以走出来，还生人就回复到人道啊，回到人道啊。那这个这就。这经里面讲，这些内容就指的是闻名灭罪啊，转生善道，甚至呢可以往生净土啊，甚至往生净土。所以这个拔除一切业障呢，第一个方面就是闻名灭罪往生啊，往生可以是转生善道、转生人道或者往生到净土啊，往生净土。这是第一个闻佛名号，闻佛名号。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诵咒除病，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有人，比如说住院呀、啊，或者临终，我们假如他生前他接触这个法门，那么给他放这个念佛机或者给他诵，或者通过一定的法会来回向他啊，那他肯定有用啊。这因为佛教的这个力量，它是超越时空的啊，超越时空的，那就有缘人他就像那个无线电，他就可以接收到他的信号。好，那第二个就是这个诵咒除病离苦。前面是讲的闻名，所以说蒙佛加倍拔除业障啊，就是得生善术。那这里讲的另外一部分啊，就讲的这个，如果能够念诵药师真言，就是我们通常早课里边一个药师灌顶咒啊，药师灌顶咒就可以消除疾病病苦，延年益寿啊，延年，所以说消灾延寿啊，消灾延寿。比如说这个经里边有一段话叫。曼殊室利者，如果你见男子、女人有病苦者，应当医心。我们注意啊，其实我们就是很不注意这个一些很关键的，就是医心啊，医心啊，就是医心念佛，就是专心啊，以清净心、专注心啊，甚至不乱之心，一心不乱啊，这个以这个来念佛。所以说，净土类的这种经论呢，经典呢，它有一大特点。它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它对我们的人要求很高啊。莲池大师他在这个《弥陀经疏钞》里面，他讲一心不乱啊，这是这一部经的一个核心。从心想去，就一心不乱就得到念佛三昧。但他讲的一心实际上是说，从最高级的一心就是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啊，非有非无啊，就是没有彼此，没有这个来往，就这样子啊，就生而无生，他是这样的。那已经非常非常圆满了。但起码上我们从普通人来讲，我们要以清净心、至诚心、虔诚之心啊，以清净的信心来念佛啊，才能真正有一份诚敬，有一份感应，就是你要至诚之心、恭敬之心啊，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所以说应当一心啊，一心啊，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就是三昧啊，一心不乱，真正的一心就是说我们的涅槃性，你契合到它，这才是真正的一心。在这里，我们。从普通人来讲，我们是要达到专注啊，一个清净的信心啊，一个圆满的信心。你不要一边念一边怎么还没，一边怀疑的 就说人家古人讲的如旧头燃，就你这种迫切之间，就像我这个头发开始烧火了，就要把它灭掉啊，就是如旧头燃啊，如旧头燃烧的燃啊，是要有这样一种迫切之心和清净之心。他说，如果你要用这个法门来。救人啊！你看，你就一心专注的为这个病人呢，常清净啊，早素就是我们要身心清净，然后呢，食就是吃的啊，就是这个可以吃的水果啊，这种食品啊，就可以吃的或者药或者五重水啊，就清净的水啊，清净的水，我们现在最好用纯净水的，这样比较好一些吧。就是说或者矿泉水，五重水就咒100遍。啊，就是念100遍这个药师灌顶咒啊，就念100遍以后呢，然后再给他去吃，就是我们可以用水或者用水果或者用这个就是可以入口的或者用我们的食品啊，都可以给病人去或者药。假如说他在吃药，吃中药或吃西药，你也可以把这个药给他念，就他医生正在开的药，你可以念了以后再叫他去吃下去。哎，所以这里涉及到这食物。药物或者水啊都可以，啊，你念100遍，然后呢，给他服食，对吧？所有病苦悉皆消灭，啊，对他就从我们基本上 日常来看，起码它会减轻，或者它会令这个药物啊、食物对它的这个病痛呢有明显的这个减轻的作用啊，这种啊，如果有所求的话，至心念诵啊，皆得如是。不光是为人治病啊，那么其他的，比如你求智慧、求禅定啊，或者求福报、求工作的顺心啊等等啊，这些或者这都可以的啊，都可以的。昨天我去了那个真如寺，真如寺里边它有很多鸽子，然后那个现在都是中考、高考，我看挂满了，都是这种，挂满都是就是求他们说那个文殊菩萨非常的灵验，很多人在那求这个文殊菩萨。我看还有人给人家传授说中考要怎么样，高考要怎么样，这种啊很多。就说只要你有所求，至心念诵啊，皆得如是。无病延年啊，就健康长寿，对吧？命中之后可以升彼世界，可以到琉璃世界啊，然后得不退，我看得不退转啊，得不退转，那是相当高的啊。这个无生法忍的这个菩萨，然后呢，甚至最后成就大菩提啊。所以说这个真言就是这个咒啊，如果自诵或者教别人诵，都可以消灾祸福啊。这它是一个修行的。自度度人的一个方便法门啊，是闻名诵咒啊，就是闻名灭罪往生，诵咒除病离苦啊，诵咒除病离苦。那第二呢，我们看啊，如果有人呢，如果有人就是说能够，信受奉行啊，读诵这个，我们说信。受，实际上受就是受持，就入心，对吧？变成我们的这个第二天性，或者变成我们的一种核心价值观或者世界观啊。然后呢，信受奉行或者读诵这个经的话，他就可以获得一个呢是祸福免难，对吧？一个他增加福报，另外呢，就是这个就消除灾难，然后呢救命延寿啊，就祸福免难，然后救命延寿。啊，这两种功德啊，这两种功德，祸福免难呢，就说如果能依教奉行，受持此经，就我们的现实人生呢，可以祸福免难啊。比如说经里面讲到，他说复应念彼如来本愿功德啊，读诵此经，思维其意啊，这个就是高端的啊，就是对于我们一开始初学或者说。学了很多年的人来讲啊，它就是一个修行法门啊，就是说，要是如来本愿功德这部经读诵，然后呢思维其意，就是我们不仅仅是有，不能够仅仅是有口无心啊，就是走过程。有很多人做功课，现在走过程，那再找到草草了事，恨不得一下就把它念完，然后再去做其他事，处在放逸之中，那不是真实的修行啊。他说，那如果你思维其意，就是法意入心。法义入心，然后呢，演说开示啊，就是当相当于法布施或者法供养啊，这演说开示，随其的那这样的呢，随所乐求一切皆，那这样呢，他自己才会很顺的，求长寿得长寿，求富饶得富饶，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啊，就是要生男生女啊，就是都可以求啊，求子都可以啊，就是我们世间的人们大概最喜欢的啊，就是长寿。健康长寿，然后富贵有钱，对吧？然后有权求官位得官位，然后有子嗣啊，有这个可靠的这个亲人的自己的血脉留在这个世界上，最终能照顾自己。这是我每个人大概都是一个完美人生的一个想法啊，这都可以得到啊，对不对？但是我千万不能妄想。其实我认为一个人修清净，他不一定就是真的去求那些东西，他可能他会求利益众生、发菩提心，对吧？但这个经呢，就是。从现实的层面，它确实有这样的作用啊，这样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很简单的说啊，从一个最最基本的表面的层次来讲，就是你修这个药师，你的心很就是心很舒展，你的精气神很好，那么你想做的事情容易成功，对吧？从一个最简单的角度来讲，你烦恼少，你法喜充满，你身心愉悦。那么你自然你做事啊，你去人际关系啊，你去读书啊，包括你的生孩子，那整个身体状况、精气神很充足嘛，那你就容易做成你想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啊，就是。所以这个药，所以这个药师的药也可以代表我们的生命力啊。 万物滋养万物的根本的力量或者能量，是我们的人的这个生命力啊。读诵此经，虽现世呢，你的所愿所求都可以获得福利。那这是福利。那除灾的方面，就是比如说有水的水灾、火灾，对吧？然后刀兵之灾、毒啊、选贤啊，就是那险恶之地，包括恶象、狮子，就那些恶兽啊，恶象、狮子、虎狼、熊皮、毒蛇、恶蟹啊、蜈蚣、油盐的、文瑞等啊、文猛等部这些恐怖的这些事情啊，就是。讲的各种意外的这种灾难都可以躲避啊。如果能你能执行意念比佛恭敬供养，一切部位皆得解脱，就从这种恐惧中这个解脱出来啊，没有恐惧感啊。这些文本呢，都是在说持诵这个经得以可以免除种种患难啊，持诵。此经可以免除种种患难。我们看前面讲了文明，听名号文明，然后了这个持咒啊，诵咒，还有呢学这部经啊，持诵这部经或者讲解留步这部经啊，都能得到这个利益。还有救命延寿，救命延寿就是说，上面是佛说的消灾，对吧？消灾的这一方面的，然后再一个。救脱和延寿，哎，延就是使我们能够长寿，是吧？救脱菩萨为利益有情，示现种种延寿之法，使诸有情寿命相续。比如说救脱菩萨答阿难，他说：“大德若有病人欲脱病苦，当为其人。”后面实际上讲了一种方法，或者用仪轨，就是药师法门那种修行仪轨。哎，如果人有的庙里边的这个药师法会，就是根据这个药师经或者和一些大德编的这种仪轨来进行的啊。现在在很多庙里边有这种，比如说华严法会啊、楞严法会啊，有比如说21天诵华严经或者诵法华经，楞严经或者也有这个诵这个药师经的，还有地藏七天诵地藏经的，这种修行啊，这种共修的也很多。我看到有的时候，那是去天台上很年轻的这孩小朋友，像高中生、大学生他们在诵地藏经啊，就在这个智者塔院在顶上，哎，这样挺有意思啊。年轻人也愿意来接触这些啊，接触佛法。好，我们继续看这里面有这讲了这样一个具体的某些特别的啊一种仪轨。他说，如果有病人他欲脱病苦。为怎么为这个人来解除这个病苦呢？为这个人就是7日7夜受持8分斋戒啊，是8分斋戒，应该以饮食及其他的这个滋生器具啊，来随力啊来供养比丘僧啊，供养比丘僧，昼夜60礼拜行道，供养药师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读诵此经49遍，燃49灯，燃49灯啊！造彼如来形象7躯啊，7尊佛像，一向前各置7灯啊，7×7=49啊，49遍经，49盏灯，是这个7躯佛像啊，7尊佛像，然后呢各置7灯，一灯亮大如车轮。乃至49日啊，都看我们，它有这个7×7=49啊，7×7=49，光明不绝啊，造5色彩幡啊，长49劫首啊，应放杂类众生啊，至49日，可得过度危恶之难，不为诸恶诸横恶鬼所持啊。这个诸横后面有讲，有几种横死啊。他说这个。方法这种法门呢，是为救身病延身命啊，也可以救国延身命啊，也可以救诸难以延诸命等等啊，都是救命延寿之法啊，可以回向给某一个人，可以回向给冤亲债主，可以回向给大法会，回向给法界的众生，回向法界众生或者护国安民啊，护国安民。令一国之人呢得到安乐，身心安乐，因为佛教里面它有一个特点，佛教的这些， 它不仅是我们人类，我们人类只能看到很有形的一部分，有很多那些其他类的众生，它是有感应、有感知的啊。所以佛教它会那一个地方的这个，就是整个环境啊，隐形的种种的力量，它的一种健康、自然和谐的一种状态。这是这要适应的这个具体内容了，就是文明诵经持咒。还有这个如法，这个供养和这个持诵啊，这种后面这样一个仪轨啊，一个仪轨。所以说八持，这是八持一切业障，八持一切业障里边有这种，就是闻名灭罪往生，诵咒除病离苦。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经论的这个诵经的一种法会的一种方式。还有呢，第二点呢，就是十二神将饶益有情啊，十二神将饶益有情，叫药叉。药叉侍护啊，像就是药叉十二药叉神将的这一部分啊，十二药叉神将呢，听佛说此经功德，然后发愿，这十二药叉呢，他发愿于未来末法时期与后末世拥护此经，利乐有情啊，利益众生。原文是这样，他说我等今者。蒙佛威力，我们看在大乘经典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点，就是所有的都是成佛威力，蒙佛加持，包括文殊师利他问问题也是成佛威力。地藏经里面地藏讲，地藏菩萨讲，他说我有这么大的神力度化众生，全是靠佛的威力加持，佛的威力加持。所以说他根本的力量的源泉在于法界的圆满之佛，哎，圆满之佛。他说我蒙佛威力得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啊，没有这个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世界开显，我们的众生就不知道这个他方佛的，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的这个眼睛看不到，我们没有那种佛的那个敬天眼和十方诸佛无法感通。那么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有十方佛，有毗卢遮那佛，有这个南方宝生佛，北方不空成就佛，对吧？有这个东方佛、西方佛，还有许多佛啊。说，听了这个如来佛的，药师佛名号，然后呢，不复更有恶趣之怖。我们不再害怕恶趣，啊，不再害怕恶趣。我等相率，他说我们呢都同一，与大家一起呢，皆同一心，共同发心啊，经法会发心进行说，归于佛法僧，皈依三宝，适当，誓愿合负一切有情。啊，誓愿合负一切有情，唯作毅力饶益安乐。所以这个经呢，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十二神将饶益有情经。啊，十二神将饶益有情，一个是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一个是拔除一切业障经，另外一个就是十二神将饶益有情经。所以这三个名称，三菩萨把我们这个整个经的内容作用全部涵盖在里面，啊，涵盖在里面。那叫十二神将饶益有情经啊，在这个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毕竟这个离佛的时期很远啊，就是说，药师经就是以文殊之悲智感佛，请佛说法，然后得药叉神将拥护是法啊，实在是一件很殊胜的这个事情啊，所以说呢，这个在稍微的。再稍微的回顾一下啊，再稍微的回顾一下，就是说，这个药师经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整个这个经的全部的这个总纲啊，总纲就是说，文殊大智是药师佛之一正行果，然后复有文殊之大悲，就祈请佛说啊，就是说。提醒佛说，就是说，悲寂向法转是有情众生。然后呢，还有就是在这部分还有一个拔除一切业障和饶益有情啊，十二神将饶益有情啊，这是全经的内容总纲啊，全经的大纲啊。那这里呢，就说，从另外一方面呢，它有一个在经里面有一点呢，就是值得我们非常注意的，就是说，这里边就说，在经里边论这个缘，一般都是为正法住持利乐有情啊。这个药师经实际上它也是令正法 令这个在这个世间能够延续和相续。所以说，学药师经的人呢，实际上最佳的捷径啊，从自度度人的角度，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学习药师经的这种药师的这种精神啊。什么叫正法呢？就是说，也就是说，正法就是诸佛菩萨因地中所发的誓愿啊，所发就是上求下化啊，这种纯正的这种佛教的这种教义啊，你这个修行呢，正得佛果，果地的一正庄严啊，然后呢，使闻者呢依此修持而得佛果，就是药师经更深层次的意义和作用呢，就是我们这些众生有缘的人学药师经会也能够成佛，哎，也能够成佛。这个我们自己在后面详细来学习经文的时候，就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文字啊，就这个原文就有这样的内容。那说，比如说药师佛的这种因果功德啊，如果我们依此修行，也可以统证啊，我们自己也可以证到它。哎，真正发大心的人应该模仿的，但你要理解这个原理，你要知道这个成佛的原理是什么，对吧？哎，因地应该怎么修？哎，怎么发心？这个很重要，哎，这所以说佛法的修行，它很多就非常明显，就是说你可以在经历中处处看到如何发心，如何修行，哎，如何当下享受法喜禅悦，啊，如何能够利益众生，自利利他。他说，菩萨凡是发菩提心的人，刚才是讲对于业障重苦的这个凡夫啊，他的救度的法门，从大乘或者一乘的这个菩萨的这个角度来讲，他像是成佛的法门，是让你得到念佛三昧的啊，你发心正果的。他说，菩萨呢，所以这个菩萨这个名号呢，它不同凡夫，凡夫我们大多都是自私自利啊，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佛教一开始要破除我执啊。如果你学了很久，学的越来越自恋，越来越自私，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封闭，那你就学偏了，对吧？就学偏了。但是呢，菩萨呢，他不是那种自私自利，菩萨的真正的菩萨，从发心开始啊，他的这个他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以利乐有情为前提，也可以说。他是我们经常看到说为法忘躯啊，有的一些老前辈或者一些大德，他们为了这个复兴道场呀，或者为了弘扬正法呢，他们把自己的就是似乎他自己的身心，他都不会自己考虑啊，就不会自己考虑。普为众生，这才是真正的发菩提心啊，那菩萨发心。所以说，菩萨的行为越高，他的悲愿越切啊，就是说修行越好的人啊，层次越高的这个菩萨道。他的悲心和愿力更加的广大，更加的真实。那从某种意义上，他的念力很强大啊，他回向众生，他解决问题，他的念力非常的强大。因为他修道的人，他是自他般的，就是一个修行很好的一个人，大菩萨，发菩提心的人，他去，比如他念咒，他用供水，或者他供这个水果，或者去给这个药来用咒来加倍他，然后他去给他要帮的人。施法于这个人，那他作用更加强，更强大。这是这样一个原理啊，原理。所以说呢，就是说他的悲寂之心啊，就是说，行为越高，悲怨越切啊，这也是药师经的一个核心，很重要的一点啊，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否则我们大多人很容易说，药师经简直就是我想要啥就给啥。如果不给啥就不相信他了，对吧？对佛法也会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啊，甚至出现这种负面这种谤法、谤佛。那这样的话，那适得其反啊，就适得其反。就是说，那就是说，对菩萨道的人来讲，就众生越苦恼，那菩萨他的悲寂之能力啊，这个他的悲怨之心更强大啊。所谓好医门前病人多呀，对吧？好医门前病人多。所以说，这里呢，就是有一个菩萨道的问题和这个悲愿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诸佛菩萨之悲愿，以及药叉神将的护持啊，就是对曾能够利益我们的世间善法，建立世间诸间的善法啊，所以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讲，它是比较对机的啊，对机的啊。如果从 净土类，这实际上也属于净土类的经典啊，净土类经典，所以这类的经典来讲，就是说，它为随愿往生修行不退于琉璃净土，就是你可以修行这个法门，可以趁随着这个愿力啊得到救度，然后呢去往生到琉璃净土，也可以达到不退转的地位。这是它的这个纲要啊，这个。再进来看，我们要不稍微休息几分钟，好吧？